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我们看第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好，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好，这大家就来问他了。这其实是两个问题，或指两件事。一个当然是当场的，耶稣怎么有权在圣殿里教导。第二个是指前面的，就是21章12节到16节，你怎么可以坐在圣殿里把这些买卖的人赶出去，推倒兑换银钱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凳子，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你怎么可以做两件事情？各位，这的确是，今天我在这里讲，我有什么权在这里讲？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嘛，就你们请我来嘛，你们给我这个权柄，你们让我讲。否则今天任何一个人，包括什么大神学家、大神学博士，你们没有请他，没有资格到这里来讲。不管他讲的多好，也许你们不知道他怎么办，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权是你们的。耶稣有什么权在圣殿讲话？即使他是上帝的儿子，当然他们不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想到他是最伟大的先知，我们没有请你来，你还是不能来。另外就是，你有什么资格把圣殿里这些不对的事情处理？各位，就像你们教会，如果你们教会有个长老你们很不喜欢，我不能来说，哎，你走路啊。今天有一个，你们教会有个长老在这里，大家都不喜欢，我不能把他赶出去，我没有这个权利啊。那他们就来问你仗着什么权柄？是谁给你的？哦，耶稣的回答，24节，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这是常常他讲的。当然我们从世人常常想，又是觉得，哎，这是一个耶稣很有技巧的地方，他总是会这个很智慧的四两拨千斤把问题解决。但我们不要只看到那个技巧，耶稣并不是在躲避问题，耶稣是要解决问题，耶稣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是要爱人的，希望人认识真理。这他已经在过去3年半的生平里面一直在做了。那么现在呢，他包括到最后他就不再多讲什么，因为多讲人不信，被定罪的就更厉害。从一个角度也是爱你，免得你在地狱里受更大的苦啊。耶稣在这里就是，我不要多讲，但是我要你再去反省啊。你能够讲得出来，我就告诉你我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我们刚刚赶快问一下，耶稣仗什么权柄做这个事？耶稣仗什么权柄啊？简单的说，他的权柄就是从天上来，他仗着他是天上上帝的儿子，他做这些事。你说别人不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路上有一个什么神学家进来，很棒的。那么他说，您不认识我，但是我是很棒的神学家，我现在来教导你。你们会仗着什么权柄？他说，我仗着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话。当然这还是不能跟耶稣比，因为我们在人间还是会拒绝，但如果真的是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听他的话了。现在问题是，他应该先拿一个神学家的证明，耶稣是不是应该先拿一个上帝儿子的证明给我们看，使我们信了就接受他来圣殿里教导？这个很重要，各位，耶稣不能再拿出一个什么证明了，他的证明就是他的话。因为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证明的话，其他的东西就比他的话还重要了。他的话就是出自上帝的。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人问耶稣，你到底是谁？你凭着什么做这个事？简单的就是说，耶稣说，我就是我，我凭着我是我，我是上帝的儿子，我就可以做这个事。你不可以再问上帝要再拿出什么证据来了，这个他的话就是最大证据。当然上帝也为耶稣作证，耶稣的工作也为耶稣作证，耶稣自己说我是上帝的儿子，这就够了。 他的话里就有这样的权柄，让所有认识上帝的人就会接受。所以你不接受，那表示你不是属上帝的人，你不是他的羊，不能听他的声音。好，耶稣在这里没有直接这样讲，耶稣就说，我不必告诉你我仗着什么，因为如果耶稣说我仗着我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又会问一句老话，证明一下你是上帝的儿子啊。那耶稣要怎么做？他又行一个神迹，行一个神迹，他们又会说什么？这是靠着鬼王行的，对不对？你不信耶稣的话，他行什么神迹，讲什么话，甚至天上有声音来为他做见证，甚至有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这都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见证，你还是不信。就是说我们不信哈，到最后就神迹奇事，他的话，别人的见证，我们都不信，就是心就硬了。那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心不要硬，一听就能接受。这个当然教会也需要彼此代祷，我们也要需要为不信人祷告。但是人不信真的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那个话就有权柄，那个话就应该叫人口服心服。我的意思说，今天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进到这里，假如他真的耶稣，他讲话，我们如果真的属他的话，我们都会敬拜他的。各位，这蛮重要的哦。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从他的话里面，你说我看不出他的长相是什么，他身上有没有个出生证明？圣经上讲，我的羊听得见他的声音，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听到了别的人的声音就跟随，那就是我们跟随了敌基督、假基督，那这危险是一直都存在的，历史历代都有假的，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那耶稣说，好，我问你们啊，施洗约翰他的权柄从哪里来？他替人洗礼啊，他是什么洗礼大学毕业的吗？他有没有洗礼大学毕业证书？那么他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是骂人的，毒蛇的种类，你们要悔改哦，你们要悔改，准备迎接天国之君哦。施洗约翰他是住在旷野里面，吃蝗虫野蜜，甚至你说他父母的出身吗？可能父母的出身是不错了，父亲是一个祭司，但是撒加利亚嘛，但是呢，这个施洗约翰很早的时候就离开父母，在旷野里面长大。那施洗约翰到底从哪里学来的东西，让全耶路撒冷的人，包括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也去受洗呢？哎，怎么他同样没有什么洗礼证明书，也没有什么人帮他作证，为什么大家都去？那你们也去，百姓也觉得那是真的。那他的证明从哪里来的？权力从哪里来？哦，他们就在那里商议了。要这个要回答不容易，要商议。我们如果说啊是从天上来的，那么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施洗约翰，你知道他是从天，他权柄从天上来的，上帝给他的，那你们为什么不信？那如果你们说从人间来的，哎呀，我们怕百姓啊，因为百姓以为约翰是先知。这里你看到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拒绝相信施洗约翰和拒绝相信耶稣，和我们今天拒绝接受真理是同样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们在接受一件事、拒绝一件事、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些人都是看跟自己有没有利益，而不是根据那件事情的本身。他们现在连回答这个问题都不愿意回答，就这个问题如果回答的结果对我没有利，我回答结果是百姓会攻击我们，那我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回答的结果是耶稣就开始责备我们，那我不要回答。这就跟你今天信耶稣，你信耶稣说，哎呀，我信耶稣会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信对我有什么利益？哎呀，信耶稣可能现在总统是非基督徒，我信耶稣对自己不好。而现在总统或者我的办公室老板是基督徒，我信耶稣升官发财会比较方便你。各位，这都不是真信。当然我们是考虑到自己，但是我们在说信心最重要，是因为他让你知道他是真实的。 我们先不要说有什么好处，当然信耶稣绝对是有好处的，因为他的真理也同样带给我们一切的祝福。但是那个十字架让我们在信靠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因为这是真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是真的？又老话一句了，他的神迹奇事让我们觉得他是真的，很多人做见证让我们知道他是真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被那个圣灵感动，我们看我们听，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是从天上来的。各位，我们每个人信耶稣最后是这样，对不对？你信耶稣并不是人家强迫你的。我们跟那个撒玛利亚城里的人说，我们以前信耶稣可能是别人建议，别人说的，父母说的，老婆带我们来的，甚至牧师说的，以后我们必须自己听到了我们觉得是真的。如果呢你到今天都还没有这个，那你恐怕还没有信耶稣了。如果你不是真的自己知道的话，只是一些暂时的好处或者是威迫利诱的话，那非常明显的就是今天如果有比信耶稣更大利益，你可能就放弃信耶稣。今天信耶稣有一些威胁，我们可能也就对我们自己不好，我们就不信了。那这个不行。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非常可怜，世界上那个很势利只想到现实好处的人，通常就是我们觉得他们非常的精明无比，可是他们实在是萌虫就滤出来，骆驼就吞下去，他们实在是不精明。那个最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就像耶稣也有讲啊，最重要是你自己的生命，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用？你赚得很多百姓不会攻击你，你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用？你们不管是从人间来的，他们怎么回答？他们没有想到那个是不是真的，施洗约翰是不是真的，他们只想到说我怎么回答对我有利。哎呀，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常常有这样的麻烦，实在没有想到那个我们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是，只想到我暂时的一些利益，这使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真理，对不对？现在真是传讲耶稣大家都想到有什么好处嘛？是有好处，但这好处也是显在永恒里面。你要现在有什么好处，那你去信佛信别的，我们承认恐怕那物质上暂时好处比信耶稣还要多一些了。他们就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来躲避一个对他们有益的责备，结果他们就真的是无知了。就像罗马书讲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你故意不认识上帝，明知故不知，你就是真正的不知道，你的心就越来越黑暗了。我们不知道，就像一个人真的，我们初初听到神的话受感动，但有一些疑惑，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或者魔鬼的引诱有点软弱，然后人家继续跟我们讲，我们又痛下决心就断然跟随信靠了主，那我们信心会越来越坚定。你一直在那里摇摆，一直在那里怀疑，一直在那里摇摆，一直在怀疑，到最后就是你越多的证据你也越不信了。我们不知道，各位，这里重点在他们知道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他们知道他们在故意的抗拒施洗约翰的见证。那么往前面推，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知道耶稣有权柄做这个事。耶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仅这件事情是对的，而这件事情他们所说的所做的，耶稣所说所做的，显出他真是那位最有权柄的，就是上帝的儿子，甚至就是上帝。我们说上帝儿子跟上帝是一样的，因为儿子就继承产业的，当父亲有这样权柄的时候，儿子当然也从父亲那里得到这样的权柄了。我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事实上，如果我们再从圣经来讲，他不但不仗着任何权柄做这些事，所有的权柄从他而出，万有都靠是他造的，也靠他而立，一切执政掌权的，一切的权力从他来。如果圣殿要在那里讲道，如果在圣殿里要洁净圣殿，需要有一个证书，需要有一个大祭司发的证书，我们必须说这个证书连大祭司的存在和发证书的是耶稣嘞。今天根本不是你们来问耶稣你有没有这个权柄，你权柄从哪里来。耶稣明显的他就是有最大的权柄， 而耶稣要问的是，你们怎么不接受我的权柄？好，下面我们再看21章的28节。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各位，这同样你不要太照字面来讲，不要以为说这个在天国里面排在最前面的最起码两批人哈，那么税吏和娼妓比较能够先进去，那么法利赛人后进去，那么其实这些宗教权柄的人根本不能进去。我们也不是说你是税吏和娼妓就有资格先进去，这也是颠倒是非的事。这个先进去，进去都只有一个，不管先后，进去都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信。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先信，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就都不能进去。你失去了信心，你进去也要出来的哈。这个跟上面那个说又说实在是有关系的。我们不听上帝的话，我们不接受他的权柄，我们拒绝他，甚至把他钉十字架，和我们不愿意顺服他，奉献传福音爱主，就前者好像是强烈的在攻击耶稣基督，后者好像只是我们不是一个太好的基督徒而已。其实这两个基本上有类似的地方，要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信了他，就求主让我们做一个专心信他人。因为如果我们信心逐渐失去的时候，就慢慢会变成一个攻击上帝的人。哎呀，这个在我们个人还有教会的身上都看到很多。有些我就知道有些神学家后来剧烈的反对基督教，就是他慢慢失去信心，就变比一般不信主人还要更抵挡上帝哈。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实在是太无聊了。什么叫太无聊？有的比喻很好看，那故事很好听啊，99只羊啊，100只羊失去了一只怎么样？有的故事也有点好奇，让人家去想啊，布衣的管家哦，这个人怎么可以力图他人，然后被称赞？有的比喻长一点，有的比喻短一点，这算是一个比较短的比喻。然后这比喻呢，好像也跟有些比喻一样，实在不需要讲。但耶稣讲了，当然有他的用处。各位，又是到葡萄园里去工作，我们已经看到葡萄园工作，这一定是在收成的时候，很多人喜欢用这比喻，大家都要到葡萄园工作。那这我们也想到葡萄园工作，难怪这个大儿子不想去，对不对？因为实在很辛苦嘛。这个比喻我说太无聊了，就是他不必讲嘛，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嘛。父母或者老婆老公要我们做什么事啊，我们实在是或者累或者不高兴或者情绪不好，就不想去。但后来呢，懊悔，这里没有讲为什么懊悔，但是我想很明显的就是我应该孝顺父母，或我应该爱妻子，就是我应该听话，我应该做一个我已经知道该做的事情，那后来就去了。那另外一个呢，一个就是说口头说不去，后来反省一下，想想觉得不应该就去了。那小儿子呢，是口是心非，口里说去，那实际上呢不去。我们同样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大概也一样，就是因为很苦很辛苦。但他为什么要说去呢？因为他对父亲有个虚伪的爱，他也许要得父亲的喜欢，他也需要装假，这些都只能装一下，不能装长期的。那然后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是遵行父亲的命令？他们说是大儿子。各位，这需要讲啊，这个例子实在是太不需要讲了嘛。我们说一个人听话，就是他会去做，而不是他口里说什么。 我们在军队里，在公司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不可以阳奉阴违啊。我说做，结果没有去做，那你不如说我不去做，我明显的抗命，然后也许跟上司讲这个命为什么要抗，那么当然可能是会有抗命的罪，或者是被说，但最起码你还是个诚实人，你没有犯双重的罪恶，一个是抗命，第二个是制造假象，就是欺骗。那个小儿子是两重的错误，大儿子呢抗命以后他又知道不要抗命，就这我们这比喻实在太简单，他不需要讲，但他讲了，就跟上面这有关系，就跟我们讲的有关系，就是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毛病，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我们阳奉阴违，我们虚假，我们体贴肉体，我们需要希望面面俱到，又让我们的上司觉得我们是很听话的，又自己体贴肉体，你想要脚踏两条船，这怎么可以嘞？那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对我们的上帝，我们口服心服的去做，口里顺服，心里也顺服的去做。当然这些从肉体来讲是会辛苦的，但是如果信靠上帝的话，我们就知道这实在是一个福气，是一个我们学习也应该去做的事情，学习背十字架，学习对付自己，很简单的事，其实大有学问在里面。各位，我们哪一个人不像大儿子？起码我很像啊！啊，主，我愿意读经、祷告、奉献、爱人啊，我愿意照你的话去做。也许也不一定是故意的欺骗，但是实在是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都在体贴肉体，说一说自己要去做，碰到困难就不肯做。或者是我们在跟这个跟无花果树也连在一起，当我们的本性觉得这个时候我结不出来的时候，就不想靠着恩典结出来了，所以总是在照着自己喜好的去做，那总是就不能真的结出果子来了。但是这样做对不对呢？这样欺骗父亲或者阳奉阴违对不对呢？我又知道那是不对的，你明知不对的你为什么不改呢？你甚至知道别人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为什么你对别人你都会劝，你自己你更清楚，你为什么不做呢？所以所有人的罪恶基本上就是明知故犯。从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到马太福音这里讲的其实都是一样，我们犯罪得罪上帝，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上帝，我们知道，也知道他的心，连不信主的人多多少少也知道，但是我们，而且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都会说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可是我们不太会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也知道自己其实也有这样的毛病，但我们总是常常就是想办法拒绝。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